货、
整理、
收银、
结账。
一家书店如何度过打烊前的半小时？
欢迎收听单向打烊电台。
本期我们的主题是对话老师。2020年6月4日，江苏常州五年级学生妙可欣上完语文课后翻越4层栏杆坠楼身亡，其家长在微博公开了女儿坠楼前作文被批评一事，并怀疑女儿坠楼与语文老师袁某教学方式不当有关。师生关系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公共议题，性侵、体罚、言语辱骂，各种新闻浮出水面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一段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许多时候，老师是否越权，而由此给学生的心理、生理创伤，又该如何清理和弥补？本期我们邀请到书店店员阿飞和陈毅来分享他们与老师之间的故事。
我们幼儿园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边农村学校都是这样，就是幼儿园的时候可能那些老师也是托关系进来的吧，然后他们就是惩罚那个学生的时候就特别变态。因为我从幼儿园开始，我虽然那时候成绩不好，但我不会迟到，但他们惩罚那个迟到的就那个小孩的那个手段，就是夏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人都穿着短裤嘛，让他们穿着短裤然后跪在那个沙子上，就地上铺很薄的一层沙子，然后他们就跪在上面。
那当时幼儿园的就是小朋友被跪在沙子上，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有哭的，但我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家长投诉，可能那时候家长没什么意识，就意识到这种可能是对学生虐待，他们可能都觉得老师这样做是对你好啊什么什么。到小学之后也有一个男老师，因为就是40出头吧，他惩罚人很多原因，有可能是迟到，或者他就单纯比较调皮，或者没有完成作业。因为我们那会儿就是作业不是经常检查，就是每天虽然布置的不算少，但是你不做的话也没事，因为经常性的不会检查。但是有一次他不知道是抽什么风还是什么，就是突然像喝了酒一样，他跑到教室来说， 就特别凶，跟那个全班人说，他把你们的作业全部拿出来，一个挨个检查，然后没完成的话，先让他们站到一边去，因为可能大家平时懒散惯了，就没有这个习惯。然后那天有一大部分人都没有完成，但其实那些作业不多嘛，而且就有一大部分人站在那里，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啊，我那天就特别走狗屎运，我为数不多几次做作业，刚好那次被我撞到了。然后他们就叫他们去楼下那个操场跑步嘛，我记得我们当时人还挺多，一个班大概有40来个人吧，有30多个人都没有完成，还有30多个人在操场跑。我们那操场挺小的，一圈大概也就100米不到吧，但是跑了70-80圈他们。然后有旁边就叫一个那种平常很调皮或者就是像算是他狗腿子那种学生吧，就拿一根很粗的木棍在旁边，就一旦有人停下来跑不动就拿棍子抽。然后他平时也有很多行为也特别变态，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会让那种学生调皮的学生就上课不听讲，或者他看单纯看不顺眼那种，就让他们倒立，然后脚搭在那个窗户沿上，就搭个两节课吧，一节课是40分钟，两节课加上中间休息就90分钟，就这样整个人倒立状态。
是手撑着地还是就是头撑？
手撑着地，然后中间不能倒下，一倒下来也是他那个狗腿子会拿这个很粗木棍狠狠抽过去，而且真的是那种狠狠的抽。就因为如果他那个狗腿子对那个这只松懈人抽的不重的话，那个狗腿子也会受罚。
那个时候是你小学几年级？
4年级，他是教数学。
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对他有什么反应呢？
我不知道，没有好像，但是就特别讨厌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就集体反抗什么的。那时候没有这种意识吧。然后到初中也有一个吧，但那个就比较神奇，他的经历，他也是那种脾气特别暴的人，就是35岁左右，我记得那年他带我们那年，而且他是我们班主任嘛，他就喜欢莫名其妙的那种生气，然后人平时也那种就皮笑肉不笑那种状态，都对谁都不会有好脸色。就是不是很多老师对那种成绩好的学生会有优待嘛，或者对他们会那种就是那种笑眯眯那种平常，但他对每个人都是一脸那种就跟你有仇那种样子。然后有一次我们初中不是有那种贫困补助金嘛，然后我们班上有个就成绩不算好，但是特别调皮的人，他申请到了。但这个学生有一个特长，就是他运动很厉害，然后他经常参加运动会会拿奖。然后他那次拿到那笔补助金之后，因为他家里情况不是特别好嘛，他那次就用那笔补助金给自己买了一个电子产品，我记得应该是当时的那个 MP4 吧。然后这件事情被那个我们班主任知道了，按理说这笔钱其实到那个人手里就怎么花已经跟他没关系，跟那老师。然后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天特别生气，就那天早读课的时候就突然把他叫出去，他给他扇了一个巴掌，就把人家扇出鼻血了，就当场流鼻血了。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反抗，因为他平时也是敢直接跟老师对抗那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次他偏偏没有跟那个我们班主任对抗型那种状态，他就老老实实回到座位上去了。这是第一学期发生的事情。然后第二学期的时候，这个老师有一次在我们那个周末的时候就没上课，然后他就喝酒，然后好像是高血压还是什么，反正就脑溢血还脑出血，然后去世了。就我们当时在想，他怎么这么年轻就会有这种毛病，脑溢血，可能想就跟他平时的那个脾气有关系，因为这种脾气暴人可能就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就会特别突出。这个事情还有后续，我们不是在学期中旬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嘛，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后来换了一个班主任，然后他当时他妻子也在我们学校工作，在楼下那个小卖部里面。他那个妻子就对我们班整个班的人都有敌意，就是我们不是那时候是刷卡的嘛，就刷那个校园卡去买东西，然后校园卡上面会有那个就班级信息，然后他一看到只要是我们班的人刷卡就甩脸色给我们看，就或者直接不卖给我们。因为那个电影不是他开的，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特别特别狠，就不是我去买东西，就是我们班的人去买东西。他跟我们说的，他说都是你们班人把我老公给害死的，这种就很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我们其实一开始还挺同情的他妻子的，就感觉很可怜，就这么年纪轻轻就那丈夫就那个。但是后来我们对他妻子那种同情就完全消退了，就那种敌意是从心底里面蔓延上，那种很浓很浓的敌意。就我们根本没有做什么，然后就他其实就对我们莫名其妙那种恨，应该是。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好的老师。
应该是初中时候一个语文老师，初二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他有特别好感，就是那种亲切感，也是个男老师吧，反正就是就初二一开学的时候，我就对他那种亲切感就自然就产生了，然后导致他就后来一整年我的那个整个那个学习氛围都特别特别愉快，就因为他的课程，然后我到现在也有跟他联系，然后跟他关系特别好，包括哦，后来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厌学，我不想学的，然后我中间那段时间就特别整个人就完全想放弃那种感觉，我不是因为学习累，我是整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就不想学习了，不想继续下去了，然后就他打电话鼓励我嘛，然后导致就是我后来才有那个那种继续下去那种希望吧，算是他其实三言两语就把我给那个说服了，因为我父母也劝说过很多次，但一点用处都没有。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那个事情，就是我初中的时候那会儿就是跟他是一个师生关系嘛，所以跟他有时候聊天都特别那种气氛，就是一种师生那种聊天气氛，就是不能做到平等，然后聊话题聊的话题也就扯不开学习这种，也会带有那种拘束感。但是我后来从那初中那种环境跳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一种平等的语气对话之后，就两个人关系完全不一样，就是对我舒展很多，然后对话也会那个轻松自如很多。
那个就是我从小到大遇到过就是体罚或者说不尊重学生的老师还挺多的，我觉得好像是已经就是是已经挺能理解的事情。那个时候老师也不是对老师的要求也没有很高，我幼儿园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我爸妈在外面工作嘛，然后我就上那个幼儿园了，上幼儿园，然后那个学费基本上是开学那天要交的嘛，然后我爸妈就没有把钱寄给我奶奶，我奶奶报名的时候就说等我爸妈回来再付学费，然后那个老师就记着这个事情，我记得学费也是等到学期末才他们才回来交，在那之前那个老师就是会因为这个会歧视我。教室那个位置不是你新生都要挑位置，就大家看身高什么位置或者让学生自己挑，他当时就会直接让别人都先坐好，然后让我去最后面的，然后后面那张桌子正好是一张没有清理的桌子，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走到最后，就是大冬天的就穿着那种破旧的棉袄，然后擦一擦鼻涕，然后在桌上擦那个灰尘。还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是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六一儿童节会排节目嘛，然后我也有一个节目，就排练那个节目完了之后可以到那个教室里看那个奥特曼的那个片子嘛，但那个时候我每次排完那个老师总会叫我去做其他事情，干一点那么很小的体力活之类的，然后那个六一儿童节不是会给学生发那个一袋吃的东西嘛，对，每个学生都会，然后其他的话一般家长爸妈都在嘛，然后我可能就我奶奶之类的，他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别人就是有那个牛奶巧克力什么，然后我其实其他也挺全，就是会缺一些特别贵的东西，就我特别喜欢吃的那些东西他就没放进去，就真的很神奇，就是他竟然能在这方面都会，可能我觉得很可能是他东西分完了不够分了，他就会优先把少的东西的那个东西那一带给我，那个我印象真的超级深刻。
你是那个时候就已经就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说他对你有这些细小的差别，还是等你稍微长大了一点在回想的时候发现的？
我那个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嘛，然后肯定是后面才回想，因为为什么后面会有一个反思的过程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是我很内向，然后我爸妈确实都没回来，然后我在我奶奶家的时候就感觉经常会被其他人欺负嘛，就性格内向然后被其他人欺负，然后那个我觉得被其他欺负的主因也是因为老师他对我有那种心理上的歧视，就是比如说我们当时在村里嘛，就是那个幼儿园是在我们那个村那个祠堂，就是也是村委会，然后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然后外面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跟他们玩踢球，就把那个球踢出去了，就 不是我踢出去的，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要挑一个男生踩到田里去把那个球捡回来，就会挑我去，然后我就会过去然后把球捡回来这样子，然后还要自己用水管把那个泥土冲干净，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嘛。其实我是有意识到那个歧视，就是而且我明确的知道是因为我没有交学费，还没有交学费的原因。
所以那个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持续多长时间？应该是到我大班的时候吧，从小班到大班。大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就是家里是信基督教的嘛，然后我每周都会去教堂，从幼小班就开始去教堂，然后他们会教学生那个讲圣经故事，然后会教你唱诗歌画画，然后我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教堂里画画，就是有点比其他孩子有天赋，就是画画就是简笔画我就可以画得很好嘛，然后这个特长就在幼儿园里就发挥出来了。到大班的时候经常会有画黑板报或者说画画什么，然后我就是可以画得比其他小朋友要好，而且就是可以就是想象力比较丰富，可以画一些复杂的东西。然后那个老师就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改观，他因为我可以作为榜样，我的画总是可以作为榜样来教其他学生画画，从那以后他对我就好很多。因为我之前就是稍微可能跟小朋友玩耍的时候，如果对方哭了或者怎么样都会怨到我身上，我就会被罚站。后来的话是上小学的时候，大概二年级之后就是成绩一直都很好，就是从也不是慢慢好起来，就是从小组长开始担起，就是有一种升迁你知道吗，小组长，然后卫生委员，然后纪律委员，然后学习委员，然后后面副班长，四年级还五年级的时候就是班长。那个时候我就是看着班里的其他学生被老师欺负了，我被老师欺负的历史是到二年级终止的，就是二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个数学老师就是他看你上课发呆，他就有很细长的那个棍子嘛，就很细的那种类似于柳条的东西，他就会反应特别灵敏，就是刷一下就拍到你的脸上，然后你的脸会留下一个印，但是那个很有效果，因为很痛，有时候他会打你的头，打你的头皮，就一下打一下，就是他看你在走神他就会打。我那个时候就经常被打脸，就是我经常会走神。到三年级之后升迁了嘛，两刀干那种，老师就不会欺负你了，他就会，但是那个时候换了数学老师嘛，那个数学老师就是对好学生会特别好，但是对差生呢就会那样，就是会直接扇巴掌，就直接扇巴掌，然后不只是罚站，会扇巴掌，然后而且会用手就是捏他的脸，甚至就是严重到就会把捏着他的脸把整个人提起来。我弟就是后来我弟也读了我那个小学，他比我小三岁嘛，就是我读六年级还是读初一的时候，他读的三年级，经常被那个老师欺负，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我有一次就是放学之后去找他，然后就透着窗户看到那个数学老师捏着他的脸直接把他提起来。后来那个数学老师因为赌博然后欠了好多钱，还被警察抓过。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我就是对老师品德败坏或者说他人品差之类的事情就觉得很正常，就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很高尚的人，可能我们被灌输了一些很城市化的一个观念嘛，就是对教师的观念，比如说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还是啥，对，园丁之类的，所以才会对老师寄予那种厚望。
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有老师体罚学生的话，那家长是知道吗？还是家长都是不知道？
我觉得那个时候像我爸妈，反正就从我家来说，我弟被体罚然后被数学老师打，我爸妈知道，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因为我弟就是其实不只是老师会对孩子形成那种他是坏小孩的刻板印象，就是老师一旦这样对待差生以后，他的成绩不好嘛，然后他的父母特别是那种特别忙碌的父母，可能就对孩子疏于管教的父母，我爸妈就是嘛，然后他就会心下认为我弟是一个很顽劣的人，所以就会对他这方面比较包容。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弟就是也偷家里的钱，就是请班上的十几个男生跑到游戏机房里去打那个游戏机。对，就是会发现就是一切都是连锁反应，就是我弟现在看我弟他就是一个比我还有责任感的人，比我还有家庭责任感，然后也是一个道德感比我还要强的人，一个人品非常好的人。可是他以前就是一个差生，其实他没有什么变化，他完全就是 有点类似于局外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任何人理解他，我父母不理解他，我的老师也不理解，仅仅是因为他成绩不好，所以所有歧视各种方面的东西都压在他身上。
那他后来有什么转变吗？还是一直都是？
对，他就是连锁反应嘛，就是他在这种主流的这种体制下面，他就是完全被淘汰了。
嗯，
就是读到高中然后就辍学。
嗯，
对，然后他就要另辟蹊径，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让自己活下去。
嗯，
然后其实我初中的时候也有一个老师，我们初中那个班主任，他也是，其实他对待学生也是因为他成绩好不好来评判的，来决定那个对他好坏的那个程度。就是那个时候我成绩特别好嘛，我们班有一个男生，他会玩一种游戏嘛，他就有一天就带我玩，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就看我感兴趣就叫我玩。然后后来从那以后，我就是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的问题，就是班里好多男生都在玩那个游戏，然后我就玩那个游戏玩了一年嘛。初三的时候，就是我本来是可以保送的嘛，可以保送到高那个我们温州那边最好的高中的，本来是我有保送名额的，不用参加中考的。然后因为我沉迷网游沉迷了一年，导致我数学初三的时候数学课经常睡觉，因为数学课是我们班主任的课，我们班主任就对我太信任了，他看我上课打瞌睡，以为是我学习太累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比较重要的一次考试，就期中考好像还是什么摸底考试，分数不是很高，就是从第二名还是第三名掉到了第六名，失去了那个保送的名额。我们那个班主任就找原因，他就没有从我身上找原因，他就知道我们大家都在打一个游戏嘛，然后他就把那个男生叫到办公室，其实算是虐待他，不停地对他拳打脚踢的，对他拳打脚踢，说他害了我，害我没有办法保送，就是他让我堕落了。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他没有记恨我，他跟我还是很好的朋友，就是我每年回去约饭还是会叫着他，就是但是他这个事情成了他一辈子的阴影。就他到现在，我们那个小学群拉群的时候，他在群里看到那个老师，他都会心情好一点会去调侃这件事，说什么还记得当年他就是对他拳打脚踢这个事情。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其实感到不服，他就是觉得不服，他想要有一个交代。但是后来会发现那个老师对这件事也宽容了，但是他也懒得道歉了，就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事情就是已经无法挽回了，他以前给他造成的伤害现在也没有办法弥补了，这个事情就好像成了他一种很应激的一种阴影。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在特别是在很多孩子就是价值观没有形成的时候，对孩子造成这种伤害，特别是这种精神伤害，就是说他害了别人，很造成很对会造成很严重的那个后果。
是，
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单向打烊电台现已登陆海外播客平台，您可以在喜马拉雅国际版 Himalaya App 中找到我们，英文拼写是 HIMALAYA， 打开 Himalaya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出现在首页。此外，您也可以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直接收听。需要提醒的是， Himalaya 需要海外的 Apple 或者 Google Pay 的账号下载。期待您的订阅，收听我们每一期的精彩。最近 Himalaya 推出了 VIP 精选内容，在这里我们为听众朋友们送出福利，您可以领取节目下方的30天畅听码，只要输入 OW Radio， 英文拼写为 OWRADIO，即可免费收听5000个全球化课程和多语言原声播客，与我们一起听见更宽广的世界。以上就是本期电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最后，向大家推荐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好老师、坏老师：美国的公共教育改革》。本书讲述了美国教育事业从19世纪初到现在的发展情况，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找来读一读。本期的点歌台为大家点播一首许嵩的《
对话老师。希望我们每个人，无论身处在哪个位置，都可以为平等、健康的师生关系而努力。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感谢您光临单向空间。今天我们的营业时间就要结束了，请您离店时带好随身物品，期待您的再次光临。Dear customers,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W Space. Our business hours are drawing to a close today. Please take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when you leav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gain.